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3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证实航空母舰首次到南中国海演习。美国新一届国会上任，共和党将掌控白宫国会。川普批评中国在北韩问题上不帮忙。此外，香港人优先成员梁金成表示，超过一半香港人对2016年整体发展不满，主要是由于2014年中国人大公布831决定，令到香港人争取不到真普选。之后这两年梁振英的亲中政策亦都令到很多香港人不满。他解释说，
我未见过一个政府一个负责任政府是会不断地去跟当地人民讲是践踏在那里住的人的尊严，所以没办法的，你这样当然会令到人是个信心是会跌的。
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婉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太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第115届国会1月3号上任，这届国会两院共和党都占据多数，再过两个星期川普宣誓就任总统之后，共和党将会全面掌控行政立法权力。共和党领导人承诺在头100日里面将会推行重大改革措施，改变政府在美国人民生活之中扮演的角色。选民给共和党人入主白宫掌控国会，他们期待的是国会尽快就川普在竞选的时候的移民政策、改善经济、创造就业的承诺采取行动。国会在川普宣誓就职之前将会针对是否推翻奥巴马医保进行投票。参议院的工作重点包括尽快就川普任命的高级官员举行听证，得知提名人会受到两党议员的严格审视，譬如国务卿提名人蒂勒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被提名担任房屋与城市发展部长的本卡森缺乏政府经验，被提名担任能源部长的前加十支州州长佩里曾经讲过他要解散能源部。川普预计将会迅速填补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空缺，可能会形成美国三权都由保守派控制的局面。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大选之后的记者会上面说，
We're very excited about getting to work and hitting the ground running in 2017 to put this country back on track.
瑞安说，共和党期待2017年令美国返回正轨，选民选择了一个统一的共和党政府。这个统一政府有利于瑞安要推动的政策改革，减少政府管制，改革联邦政府对穷人和老年人照顾的福利体制，而民主党誓言要阻止瑞安的缩减福利制度的计划。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发推批评中国在北韩问题上面帮不上忙。中国的《环球时报》批评川普的指责是迎合美国一些人士不负责任的情绪。川普星期一发推文说，北韩不会成功制造出能够打到美国的核武器。他又说，中国利用完全一边倒的贸易从美国获得大量的财富，但是北韩问题上面就不帮忙。川普关于北韩核武器的推文显然是针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日发表的讲话。他说，北韩已经接近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中国的《环球时报》评论说，平壤的核项目加强了美国国内一些人的焦虑，他们认为中国应该负全责，而不从美国自身找问题。《环球时报》又说，川普的推特是对这种不负责任情绪的迎合。土耳其传媒公布了一个视频，说视频之中的那个男子据信是元旦袭击伊斯坦布尔一个夜总会打死39人的枪手。那段视频录像看起来是从那个男子携带的手机里面拿到的，他拍摄了自己在伊斯坦布尔塔克西姆广场四处走动的情景。录像之中他多次面对摄像头，但并没有开口讲话，目前并不清楚视频录像是在何时录制的。 中國在星期一證實他們的航空母艦上個星期首次在南中國海參加軍事演習。在幾日之前，台灣方面曾經報導中國軍方在台灣以南大約166公里的海域進行演習。中國的官方媒體在星期二播出有關演習的電視片段。進行這次演習之前，美國後任總統川普和台灣總統蔡英文進行電話通話，這個舉動引起中國方面的不滿。中國國防部說，這艘在前蘇聯時期建造的航空母艦和其他海軍艦艇曾經在台灣東部外海航行，中國稱這次演習是例行的性質，並且符合國際法。中國軍方在星期一說，航母艦上面的歼15戰鬥機在複雜的海上情況之下進行演習。敘利亞反政府力量說，他們要終止有關這個月在哈薩克斯坦舉行和平談判的協商，因為他們說政府軍一再違反停火協議。主要由溫和派反政府力量組成的聯盟就是敘利亞自由軍，星期一發表聲明說，他們在敘利亞全國遵守了停火，但是敘利亞政府以及他的盟友並沒有停止襲擊，頻繁地嚴重違反停火的協議。前香港特首曾蔭權涉嫌貪污腐敗案，1月3日在香港高等法院開審。曾蔭權被指控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和收受利益罪，包括他涉嫌在擔任特首期間接受商人提供的免費裝修服務，而當時政府正是審批該位商人擔任主要股東的數碼電台的營業執照。曾蔭權卸任之後被廉政公署起訴，成為香港被起訴的最高級別的官員。在星期一，索馬里摩加迪沙國際機場附近發生兩宗巨大的自殺汽車炸彈襲擊，當地的救護服務和負責官員表示，至少有7人死亡，17人受傷。索馬里激進組織青年黨聲稱對這次的襲擊負責，這次是該組織第二次使用連續兩次自殺汽車爆炸的戰術進行襲擊。第一次爆炸是為了製造恐慌，第二次爆炸就是為了造成最大的人員的傷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在2016年香港人的满意程度在民意中创了新低。刚刚踏入2017年，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最近发表年终回顾与前瞻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都不满意过去一年香港整体发展，满意净值低过爆发沙士疫情的2003年，创了十多年来的新低。有年轻人表示，对2016年不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立法会宣誓风波，以及有多位议员被香港政府司法复核，不断损害香港三权分立以及法治制度，再加上特首仍然是由小圈子选举产生，展望2017年亦都不会感到乐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最近发表港人回顾2016年和2017年前瞻的民意调查，在上个月19号至22号以随机抽样方式成功以电话访问1009名香港市民。在回顾2016年方面，调查显示对香港过去一年发展感到满意的受访者只有23%，不满意的就高达52%，将满意比率减不满意比率，得出的满意率净值是-29%，比2015年的-26%进一步下跌，是自2002年调查以来的最低，甚至低过爆发沙士疫情的2003年。深入分析显示，18至29岁的年轻人最不满香港去年的发展。19岁的香港理工大学社工系学生王晴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大部分港人对2016年香港整体发展不满，主要是由于去年年底立法会宣誓风波导致中国人大第五次释法 和后来青年新政的梁仲恒由惠贞被法庭裁定取消议员资格，而港府再入禀司法复核，四名非建制派议员不断损害香港三权分立和法治制度。王晴认为梁仲恒由惠贞的宣誓风波不断扩大是因为和港独有关。
宣誓我觉得为什么会搞到这么大，就是因为港独的这个思潮，其实会见到在2016年即是由年初二那个的鱼蛋运动开始，其实已经酝酿了，因为是关香港的前途问题事，所以就会有这么大的风波。
王晴认为港独是可以被讨论，这股思潮在香港并不是不健康，因为港独背后是探讨香港人怎样面对2047二次前途问题。王晴还说，以年轻人的角度看，过去几年特首梁振英管治下的香港会感到愤怒和不开心，因为对青年人就业和发展多元经济都没有作为，教育制度上亦都是没有贡献，因此梁振英上个月初宣布不连任，他感到高兴。不过展望2017年，就算肯定会换新特首，王晴仍然对未来一年香港的发展感到悲观，因为香港的特首仍然由1200人的小圈子选委会选出。
其实始终不是由市民去一人一票投出来就没有那个民意授权，所以是不是说会走一条很截然不同又或者比较正面的路线，我觉得比较负面或者比较悲观一些。
香港本土派的北区水货客关注组发言人、香港人优先成员梁金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超过一半香港人对2016年整体发展不满，主要是由于2014年中国人大公布的831决定令到香港人争取不到真普选，之后这两年梁振英的亲中政策亦都令很多香港人不满。
我未见过一个政府一个负责任政府是会不断地去跟当地人民讲是践踏在那里住的人的尊严，所以没办法的，你这样当然是会令到些人是個信心是會跌的，亦都會點解可能最新出的調查就是話移民的人是多了啦，咁呢個亦都係合理嘅喎。咁當佢覺得原來呢個地方是冇希望嘅時候，佢自然會走噶啦。
梁金成表示，香港人優先是希望建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佢認為香港人身份是同中國對等。香港推行的政策不需要顾及中国的感受，应该首先处理香港人的感受。对于2017年的期望，梁金成表示希望有意参选特首的候选人不要再等北京的许可，否则这些候选人不可能为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和落实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我哋講緊自講高度自治，我哋自己會處理翻我哋問題，需要去問中央啊嘛。咁我哋係希望呢樣嘢，所以2017年，我希望會一個新景象。大家喺例如，正如我哋先講一路講，我哋希望喺我哋香港人身份認同方面，係多啲人去認同自己係香港人啦。咁亦都希望嚟緊嘅特首，無論佢當唔當自己係香港人都好，我都希望佢嘅政策係以香港人个角度去出发。
青年新政的尤慧晶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大部分香港人对2016年的整体发展感到不满，是因为去年香港卷入中国的党争，令到香港出现不稳和政局动荡。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往往都是受制于中国政府或者中国政局的环境，所以2016年对于大家来说没什么是比2016年更差的情况。
对于梁振英宣布不竞逐连任，尤慧晶认为在不更改特首选举制度的情况下，他不会对今年三月的特首选举有任何期望，因为哪位候选人当选结果都是一样，唯有改变制度令香港人能够选出真正代表香港的特首，才可以改变目前的情况。尤慧晶还说， 過去的抗爭很多時候沒有達到成效，主要是由於形式化。
形式化才是抗爭失敗的原因，所以手法是什麼從來都不是問題，只不過是說你怎樣去做，你和李飛有和李飛那種有效的做法，你激烈都有激烈那種做法。但我只能夠強調一件事，很多時候大家覺得是激烈的抗爭，很多時候都是政府主動引起，並不是由市民自己引起。
香港畫家 Perry Dino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人對2016年的滿意度創新低，主要是由於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很多年輕人對改變社會產生無力感，對穩工、置業等的發展亦都沒有信心，令到年輕人沒有夢想，對於一個城市的發展是不健康。
2016是那個叫做市民對香港滿意指數這麼低，是低過沙士，因為苛政猛於虎，而沙士疾病是可以用科技慢慢解決，我們香港人很有紀律，可以戴口罩克服了。但是你怎可以戴口罩而令到官員告訴你他們改變了，這種更嚴重的一些即危疾。
對於今年三月的特首選舉， Perry Dino 表示目前還未有心儀的候選人，他希望新的特首有良心，真正為香港好。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最近公布的民調顯示，展望2017年預期香港發展有改善的受訪者佔 39%， 預期會惡化的佔 26%， 相減得出的樂觀淨值是 13%， 比2015年的樂觀淨值是負 18%， 高出31%，亦都是自2011年以來樂觀淨值首次再出現正數。調查並顯示，如果要在繁榮、廉潔、乾淨、公平、自由或者福利社會當中作出選擇，最多受訪者表示最希望香港成為一個廉潔乾淨的社會，佔 31%， 希望香港成為公平社會和繁榮社會的受訪者各佔 21%。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星期二举行揭牌仪式，尽管日本方面淡化名称的变更，亚东关系协会会长邱义仁说，经过40多年的努力，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终于证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代表超田干夫在揭牌仪式上说明了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更名的原因。他说，从1972年12月成立以来，交流协会和台湾的对口单位亚东关系协会共同担任日台之间的桥梁，发展实务关系，日台双方建立扩大与发展全球少见的友好关系。但是根据去年年初对台湾民众进行的舆论调查发现，在台湾知道交流协会的只是有 14%， 这个令到交流协会感到非常之遗憾。
こうした状況に鑑み、当協会は名称、
超田干夫表示，有鉴于此，这个会开始研究变更名称，这次决定是从今年的1月1号起变更名称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目的是希望名称当中是加入日本以及是台湾，明确地指出交流的对象，提高认识这个会的比例。超田干夫说，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今后将会和台湾相关人员一起，令到目前日台关系的最佳状态能够再上一层楼。虽然超田干夫淡化这次更名的目的，解释交流协会的更名是提高他在台湾民众当中的认知度，但是出席仪式的亚东关系协会会长邱义仁却是直言不讳地说，经过40多年的努力，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才是终于证明。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终于完成了证明的工作，
邱义仁表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终于完成了正名的工作，这条路走起上来事实上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以及克服了非常之多的困难。这些努力的成果不单只是一个所谓的象征意义而已，亦都绝对不只是一个所谓表面性的改名，否则这条路就不必走得那么耐，亦都不必走得那么辛苦。邱义仁承认，台日关系的提升不单只是台湾和日本双方之间的问题，还是必须牵涉到广泛的国际情势的变迁，因此必须要非常小心地评估整个情势的变化，包括国内的变化。他希望在这项改名的启发之下，台日双方能够稳健地一步一步地将台日关系带向新的阶段。台湾外交部常务次长李晴贤在祝词当中表示，在过去的40多年里面，经过台日双方的努力，双边的经贸投资、文化交流以及是人员往来等各个方面都有大幅的增长。
为了符合这种时代变迁的需求，
李晴贤表示，为了符合这种时代变迁的要求，交流协会上个星期决定从今年1月1日起将名称改成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藉以是反映台日关系的紧密，以及是该个协会在台湾工作的实质内涵。外交部对此是表示欢迎。他还说，台日共享基本的自由民主的基本价值观，互为重要伙伴，亦是珍贵的友人。他还相信，在这个坚持的基础上，台日双方在新的一年将会持续强化双方互惠互利的关系，为台日关系开启新的篇章。12月28日，在交流协会宣布更名之后，中国对此是表示强烈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当日的记者会上面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一中一台或者是两个中国的企图。他敦促日本是恪守中日联合声明当中确定的原则，以及是到目前为止向中国所作出的承诺，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不要向台湾当局以及是国际社会发出错误的信号，不要给予中日关系制造新的干扰。台湾淡江大学战略问题教授王佳晶认为，日本更名交流协会不值得大惊小怪，一些国家在台湾的代表机构早已冠上了台湾的名字，譬如是美国在台协会。较早的时候，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在回答台湾在日本的代表机构亚东关系协会的名称是否亦都要更名的时候，表示外交部会从强化台日交流明确反映台湾对日本工作机构的内涵，并且参考国内的民意方面审慎加以评估。超田干夫代表在解释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新的识别标志的时候表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字样当中融入了梅花以及樱花的图案，象征着台湾的梅花图案放在日之上，象征日本的樱花图案放在台之上，代表日台之间的信赖以及是联结。1972年9月29日，中国和日本建交，中华民国和日本断交。作为台湾和日本双方事务沟通以及交流的平台，日本当年12月在台湾设立了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台湾在日本则是设立了亚东关系协会。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名称从2017年1月1日起是正式启用。由于1月1日以及2日是假期，揭牌的仪式是直至1月3日举行。不过截止到发稿的时候，交流协会的日文以及中文版的网站还是未有更名为是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日前表示，台湾和梵蒂冈的外交关系正常，并稳健持续地往好的方向发展。不过有分析认为，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对台湾打压的加大，可能还会有一些国家和台湾断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副总统陈建仁在2016年年尾表示，台湾和梵蒂冈的关系目前都很正常。之前有媒体报道说，中国和梵蒂冈正在频繁接触，梵蒂冈和中国就主教任命等议题可能达成妥协，梵蒂冈可能是下一个和台湾断交的国家。 陈建仁话，佢喺2016年9月初前往梵蒂冈出席德兰修女封圣期间，近见咗教宗方济各以及梵蒂冈博物院长帕洛林枢机主教。佢话梵蒂冈表示，梵蒂冈同中国对话系关于主教嘅任命问题。陈建仁话，教廷同中国对话对于中国大陆嘅天主教徒嚟讲好重要，因为每名天主教徒都能够希望得到教宗嘅祝福。他希望在梵蒂冈和中国的对话当中，中国的信仰自由、主教任命、传教自由、教友之间互相宣教的自由能够继续发扬。
教宗也一再的强调，实际上我们中华民国跟教宗教廷国是有分享同样的普世价值，包括了民主、
台湾副总统陈建仁话，教宗亦一再强调，实际上中华民国同教廷国分享同样的普世价值，包括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同人道关怀等等。所以最近有好多个来往在人道救援方面，所以帕洛林枢机主教亦一再表示，台梵两国有共同的普世信仰，他亦祝福台湾天主教徒和所有国人能够平安喜乐，所以他觉得台梵之间的关系目前正在稳健持续往好的方向发展。2016年12月21号，非洲岛国圣多米及普林西比岛宣布和台湾断交。台湾外交部话，对于圣国政府罔顾两国近20年的邦谊，试图游走两岸，代价而沽的轻率不友好的决定和行径，表示遗憾和谴责。台湾外交部的声明话，圣国政府的财务缺口过大，台湾无法满足他的要求。声明还批评中国大陆操弄所谓的一中原则。中国对圣多米及普林西比岛和台湾断交表示赞赏，欢迎圣国回到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随后中国和圣多米及普林西比岛在12月26号签署了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国外长王毅说，圣普政府着眼于本国人民的现实和长远利益，作出重新回到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决定。中国长期以来在国际上对台湾进行打压，双方在对外交往的邦交关系上亦互相挖角。不过自从国民党的马英九政府2008年执政之后，两岸就外交休兵，不再以金钱外交挖角对方。即使在甘比亚2013年11月恢复与台湾断交之后，中国并没有立即与甘比亚恢复邦交关系，直到2016年3月17号中国才与甘比亚恢复邦交。这个是马英九执政八年期间唯一的一个与台湾断交之后与中国恢复邦交的国家。有分析认为，这个是民进党在2016年总统和立法院选举大获全胜之后，中国对不承认九二共识的当选总统蔡英文的一个警告。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就曾经预言，2016年民进党执政之后，台湾将会面临雪崩式断交潮。圣多米及普林西比岛和台湾断交和中国恢复邦交似乎就印证了这种预言。有观察人士说，圣多米及普林西比岛和台湾断交可能就是这种雪崩式断交潮的开始。蔡英文不承认中国坚持的两岸和平发展的原则九二共识，中国在国际上对台湾的打压、威胁甚至恐吓会越来越大，台湾的邦交国的数量亦有可能会越来越少。在过去三年里面，台湾的邦交国从23个减少到21个。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表示，台湾不会屈服于中国的压力，不会走回对抗的旧路，以目前台湾的整体力量足以应付变局。不过蔡英文亦希望双方找出一个维持和平稳定的解决办法。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侯青山12月21号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承认，目前有一个邦交国列为黄灯状态，需要特别注意。不过他说梵蒂冈是绿灯，侯青山并没有公开透露这个处于所谓黄灯状态是哪个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 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指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南韩考虑措施应对中国拒绝增加包机航班。南韩总统朴槿惠就弹劾案拒绝作证。李光耀嘅女子习近平反腐乃排除异己。下面请听一节由谭婉芬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边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南韩一位官员在星期一表示，南韩政府和一些南韩航空公司将会在星期二开会，商议中国拒绝南韩航空公司在今年较后时增加两国之间包机班机申请的问题。路透社报道说，南韩财政部长柳一浩星期日说，他将会调查中国在两国传统农历新年人员往来大幅度增加的时候拒绝增加包机班机申请的决定是否和南韩计划部署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有关联。柳一浩对记者说，自从去年南韩决定部署美国萨德反导弹系统之后，已经有好几个似是而非的关税壁垒的案例出现，因此南韩需要分清中国的真正的意图。目前正值新年假期的期间，中国外交部并没有对有关的评论请求作出反应，中国民航管理局亦都没有作出反应。中国担心萨德反导弹系统的雷达探测范围深入中国的领土，并且因此反对南韩部署萨德导弹。南韩和美国就说，萨德导弹只是用来对付北韩的威胁。南韩总统朴槿惠星期二拒绝就他涉嫌腐败的弹劾案审判作证，迫使宪法法院推迟该案件的口头申辩。朴槿惠拒绝作证之后，由九位法官组成的宪法法院要求朴槿惠星期四作证。朴槿惠的一些现任和前任助手预定要在星期四出席作证。法院表示不能够强迫朴槿惠出庭庭审，根据法律，如果他第二次拒绝这样做，法院可以在他缺席的情况之下继续审理案件。朴槿惠的律师说，他星期四亦都不准备出庭，而且可能在整个弹劾案审理之中都不会作证。宪法法院的审判将会决定朴槿惠下台或者重新掌权。如果法院裁定正式解除朴槿惠的职务，这样南韩就要在60日之内举行总统选举。上个月反对党控制的南韩国会投票弹劾朴槿惠，他被指控和他的密友崔顺实合谋从企业捞取金钱等好处，并且被崔顺实干预政府事务。已故新加坡创始人李光耀的女儿、现任总理李显龙的妹妹李慧玲星期日表示，习近平的大力反腐运动只不过是权力斗争的手段。新加坡国立脑神经医学院院长李慧玲博士在元旦这一日在面书的账户之中留言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击贪腐的举动是一场游戏，看来好像是在找出贪官，但其实是以自己人取代这些职位。李慧玲是就英国卫报的一篇报道发表的这个评论的。这篇报道说，中国去年追缴了23亿元人民币的赃款，缉捕了122名在逃的官员。在李慧玲发表这个看法之际，新加坡和北京的关系由于近来的一些举动而紧张，其中包括新加坡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声索之中的一些做法的批评，以及新加坡坦克车在香港被扣的事件。虽然时常有人批评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是为了排斥异己、安插亲信，但是东南亚国家领导人或者家属这样公开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领导人还是比较罕见的。 巴西西北部亚马逊州的一所监狱发生骚乱，至少60人死亡，当局说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有关官员说，骚乱开始于星期日，局势在星期一得到控制。出事监狱是马鲁斯市的感化中心，当地新闻媒体报道说，骚乱期间有好几个冇头的尸体被抛出浴场之外。这场骚乱是由对立毒品帮派之间的冲突引发的。亚马逊州的安全事务负责人蔡乔丰特斯说，几名囚犯乘乱逃脱，当局正是清点人数以决定有多少人越狱。据称这次是多年来死伤最严重的骚乱。人权观察等国际人权监督组织一直批评巴西的监狱系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致命暴力袭击过后，中国新疆地区在戒备森严中迎来新的一年。2017年新年刚刚开始，新疆安全戒备升级，约3000名武装人员走上街头巡逻。而较早前，这些维稳力量参加了当地一场声势浩大反恐誓师大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新疆近来局势动荡，几日前发生了一宗针对当地政府官员的致命暴力袭击事件。据新疆日报主办的新疆亚欧网报道，2016年12月31号上午，武警新疆总队西山反恐训练基地举行了一场反恐维稳的誓师大会。报道称，装甲车、重型防爆车、指挥车、运兵车依次入场展示，2000名武警官兵和1000名公安特警参与演习，展示了维稳力量应急处突出强大作战能力。新疆公安厅厅长朱昌杰主持誓师大会，并代表驻疆武警部队和公安特警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治疆方略，时刻保持战斗状态，坚决打赢维护新疆社会稳定这一场硬仗。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等党政高层悉数出席。陈全国去年8月调任新疆，此前曾经在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位上做了5年，以强硬路线著称。另一方面，新疆司法领域近日成立了一个专门处理暴力恐怖案件的检察官团队。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称，这个暴恐案件专业团队由30名检察官组成，配置在首府乌鲁木齐以及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地的检察机关。官方提到的6个重点地州市全部位于新疆南部的维吾尔人聚居地。几日前，新疆南部和田地区墨玉县发生了一宗致命暴力袭击。据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12月28号下午4:50，三名袭击者驾车冲入墨玉县县委大院，持砍刀袭击工作人员，并引爆炸弹装置，导致一名政府官员和一名保安死亡，另外有3名官员受轻伤。报道说，三名袭击者被当场击毙。有消息称，袭击者都是维吾尔族人。中国官媒称，这些袭击者是暴徒，并将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但是海外维吾尔人团体对官方不透明的报道提出强烈质疑。这种事件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热烈讨论。一位网民在新浪微博上留言说，对于暴徒就应该这样，给你们点赞，看见击毙他就放心。在上万名留言者中，持这类观点的人并非二数。一位来自和田的维吾尔人看到这些留言后无法入睡，他这样写：我不知道这些说应该消灭少数民族的人是怎样想，每个地方都有破坏治安的人，不要在新疆人前面加一个恐怖分子的前缀，不是所有的维吾尔族都是卖羊肉串的。我希望我在内地不会收到异样的眼光，不会听到偏激的话。近年来，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之间暴力事件频发，已经造成几百人死亡。中国政府将当地的不稳定局势归咎于伊斯兰激进分子，但是人权团体和海外流亡人士则持不同观点。 总部设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局镇压维吾尔人，因为他们认为维吾尔人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危及他们在当地的统治，而九一一事件为他们的镇压提供了政治藉口。迪里夏提说，九一一恐怖袭击后，中国政府开始将维吾尔人的信仰乃至整个维吾尔民族和国际恐怖联系起来，将维吾尔人正常的生活以及合理的政治诉求全部纳入所谓三股势力中进行打击。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将打击合理化、合法化，甚至希望这种打击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人权团体和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认为，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宗教文化的高压政策所引发的当地人的愤怒情绪才是这些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报道。
上个礼拜四，佛蒙特州的伯灵顿电力局接到国土安全部的通知，说在他们公司内部的一部电脑里面发现了一个俄罗斯黑客使用的恶意软件，引发各界对于俄罗斯入侵美国电力网络的恐慌。之后证明受感染的电脑并没有连接上电力网，但依旧凸显了外国黑客的企图以及保护美国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据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发自华盛顿报道，这个国土安全部发现感染伯灵顿电力局一台电脑的恶意软件和这个恶意软件的相关黑客行动，包括之前入侵美国政党总部电脑黑客行为，在2016年12月29号由联邦调查局 FBI、国土安全局等情报单位联合发表的报告当中称之为 Grizzly Step。 不过伯灵顿电力局内部受到感染的这部电脑并没有连上该市的电力网络，虽然这次并没有发现电力网受到入侵，但这个亦都彰显了俄罗斯黑客的企图。过去几年外国黑客攻击美国很多方面，包括中国黑客主要攻击目标是美国联邦政府部门窃取情报以及窃取私人企业的智慧财产权，包括窃取人事管理局的当中所有现任以及前任的联邦雇员资料，还有攻击国防承包商窃取美国武器的机密资料。俄罗斯则是除了攻击美国的防暴之外，今年在大选期间以黑客攻击并选择性公布窃取的资料影响美国舆论。前美国众议员、前美国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麦克罗杰斯曾经讲过，在川普任内无可避免的会发生巨大网络攻击事件。去年12月初，美国之音专访了前白宫国安会网络安全主任罗伯特·肯纳基，问他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大型攻击会是什么。他的预测就是外国黑客将针对攻击电力网，而他亦都提到俄罗斯黑客对于乌克兰电力网的攻击。前白宫国安会网络主任肯纳基说，他所担忧的同时亦都是很多人关注的是针对电力网络的攻击。在美国，政府鉴定出16个对美国经济来讲至为关键的行业，当中每一个行业都是依赖电力供应，美国的日常生活亦都要依赖电力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电力网络当中已知的弱点或者是我们看到的外国案例，例如俄罗斯对乌克兰电力网络的攻击，都彰显了这个应该是最优先的。为了确保美国能够查得到、阻止并且反击对于电力网络的攻击，这方面应该是美国头号关注目标。至于怎样避免，当然要做好保护电力网络工作，当然要在资讯分享上做得更好，但川普政府最优先要做的是要在这方面有非常明确的阻吓政策。美国必须要让敌人清楚明白，任何试图攻击美国的电力网络，美国都将会严正对待，亦都将会有严重的后果。所以要让他们了解，如果他们只是对美国有所不满，来到阻断美国电力网络不会是最佳的做法。如果他们这样做，将会令到事态越来越严重，并且将会导致他们不喜欢的后果。肯纳基或许是预测，或许是当时已经掌握到某些资讯， 不过他上个月在美国之音节目当中说，以及这次国土安全部的发现的确点出了美国的基础设施将会是未来网络攻击的目标，这样的攻击会造成极大无辜平民伤亡。试想下，在美国严峻的冬天，很多家庭的暖气照明都依靠电，如果电力网络受到攻击，上百万甚至千万户停电的话，会有几大的损害呢？刚才讲到的前白宫官员和前情报委员会主任都认为电力网络将会是下一个网络攻击的目标，时间上就是川普的任内。前白宫国安会网络主任肯拿基表示，奥巴马政府认为针对好像电力网络这种民生设施的网络攻击是战争行为，将会以相同的程度的手段去反击。肯拿基说，他想这个是一个很难去回答的问题，在奥巴马政府内部针对这个议题有很多争论，他认为针对电力网络攻击等同于武装攻击，他会说在处理上面用相同程度的方式去处理，这样不会说是这个是网络破坏行为，也都不会说是微不足道行为，大家会说这个是一个具有敌意的武装攻击行动，美国将会以同等级别的手段来回应，不一定是在网络空间的，美国可能会向海外派兵，美国可能调动航空母舰，对于造成这样的损失，造成这样的破坏网络攻击，你可能会看到实体战争的回应，这个是任何美国的敌人都必须要了解的，美国对这样的事情十分看重，这个不是去损坏某些网站，也都不是去阻断服务攻击，如果有人做了和在实体世界等同于美国境内炸毁变压器要瘫痪美国军队这样的等级的事情，美国就需要这样的反击。佛蒙特州的美国国会众议员彼得·韦尔奇说，俄罗斯电脑针对美国网络的黑客活动是系统性的、狠毒和劫掠性的。奥巴马政府的立场是对俄罗斯这样的攻击行为要采取强硬手段去报复，目前已经对俄罗斯实施多项制裁，并驱逐俄罗斯外交官和情报人员，如果达到战争行为的程度，则要以相同程度的手段去还击。至于川普目前对俄罗斯的态度比较亲近，甚至质疑美国17个情报部门所作出的调查报告，但俄罗斯最近才宣布和中国合作学习中国网络防火长城以及网络审查的技术和手段，而共和党籍的参议员麦凯恩亦都讲过话，俄罗斯不是美国的朋友，未来川普是否能够对俄罗斯强硬起来，将会成为关注的焦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华盛顿邮报纸媒版星期一刊登该报记者丹耶尔发自北京的报道，说雷洋的死触动到中国中产阶级的痛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华盛顿邮报的这一篇报道说，在中国警察实施酷刑的指称几乎是家常便饭，但是对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来说，这些消息似乎都很遥远，受害者一般是政治异议人士、贫穷的访民以及中共党内的失势成员，他们的遭遇在中产阶级中间甚至在法律界都激不起太大的共鸣。但是报道说，29岁的雷洋毕业于著名的人民大学，是官方支持的环境机构工作，他的死以及当局对涉案警察不予起诉的决定，使城市专业人士觉得人人自危，他们罕见地表达了愤怒。报道提到，虽然当局在宣布不起诉涉案警察后，在网站和社交媒体实行了内容审查，大量删帖，但是这个并没有阻止人民大学和其他大学的校友征集签名，法律、学术和工商界的领袖亦纷纷公开发声。华盛顿邮报引述社会评论家张文的话表示，如果这个事件发生在农村地区就不会有反应，但是很多人同雷洋一样，如果这个事件可以发生在他身上，难道不会亦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前清华大学教师吴强在雷洋死后帮助起草一封请愿书。他对华盛顿邮报说，他希望能够将民众的不满引向更为广泛的运动，维护公民权利并限制警察权力。他提到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只不过目标更为有限。他对华盛顿邮报说，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从好的大学毕业，那些走入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亦有同样的使命感，不过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更低。不过苏州西郊利物浦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古德曼认为，雷洋事件不会令中国的中产阶级造反。他指出，中国中产阶级基本是党国体制的一部分，多数人的权力、声望和财富都来自他们在党国体制中的地位。华盛顿邮报引述古德曼的话表示，当民众抗议时，多数人并不是想结束党国体制，而是令党国体制更为有效的运转。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多美国退伍军人从前线返回家园之后，都饱受到创伤性应激障碍的苦处。这种无形创伤的症状可能包括惊恐发作、恐怖记忆回闪，或者是发恶梦。有这种症状的人还可能会在注意力集中和睡眠等方面出了问题。他们可能突然发怒，或者养成吸烟、饮酒和吸毒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市，一班组织者举办独特的舞蹈项目，让这些退伍军人通过跳舞的方式来到战胜这种症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一组的退伍军人随着音乐拍手而步，从压抑的创伤性应激障碍的症状当中获得到一时的解脱，不再忧愁，不再有噩梦。这些是舞蹈治疗的科目，组织者德林菲尔德。
You know, you get moving.The endorphins go up.
德林菲尔德说，大家要知道，一旦你活动起来，内啡肽就会上升，感觉就会好很多。他亦都对我讲过，即使他们回了家之后，这种好的感觉仍然是存在，甚至是持续到第二日或者是第三日。10%到20%的参加过战争的退伍军人都患有这种症状。参加过1990年至91年海湾战争的罗斯福史密斯就是其中之一。跳舞能够帮助他们克服病症。
It's a way of calming yourself, an outlet, so to speak.
史密斯表示，这个是一种令到你平静的方式，一种能够抒发渠道。他们的处方药是吃过不少了，但是这个时间在这里跳舞是他们有过的最好的处方，没有副作用。而实际上唯一的副作用就是，如果你总是微笑，你的腮就可能会有些点酸软，个面是有些僵硬，不过能够笑是一个好事。德林菲尔德相信跳舞是具有治疗的作用，他在2013年为了患有这种症状的退伍军人开发了跳健康舞的项目。德林菲尔德表示，这些是他们很多人已经知道的舞步，但是仍然可以令到他们很开心，所以这个也都想跟新来的人一起分享。舞蹈科的人通常都是会维持在30人以下，每次的课程是持续10个星期。开始的时候灯光是保持暗淡，音乐是轻松愉悦。
We do lower the lights for people who have traumatic brain injuries.
德林菲尔德表示，他们是确实是为那些大脑曾经受过创伤刺激的人调低灯光，亦都注意音乐的音量。有些人对音量以及噪音是非常之敏感。跟住的音乐节拍起舞能够帮助参加者自我陶醉，享受在这个时刻的欢乐。
It brings me back to me. It focuses on myself and that I'm having fun, which before when I was always worried about.
患有创伤性应激障碍病症的梅斯勒表示，这个运动令他是寻回自己，令到他是沉醉于自我。他亦都非常之开心享受这个过程，而在之前他总是担心其他人是怎样想他们，担心他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个事情。在这里他不需要再为这些事而担心，他是开心地在这里享乐，大家就好像聚在一起，好像一家人一样开心地享乐。 德兰菲尔德下一步就是训练志愿领导者，这样就可以帮助更多的退伍军人同这种病系斗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钟和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珍惜新闻自由，认为这个是民主治理的关键成分。不幸的是，在太多的地方，新闻业被那一些在民主进程中感受到新闻自由和透明度威胁的人当作报复的对象。保护记者委员会对世界范围内被监禁记者所做的年度调查中发现，今日全球各地被监禁的记者是该组织自1990年开始进行详细统计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年。截至去年12月1号，2016年世界各地有259名记者遭到关押，2015年有199名记者身陷监狱。土耳其关押记者的人数几乎占全球总数的1/3。去年7月土耳其的一次未遂政变后，当局加大了持续进行中的镇压力度，以反政府行动为由关押至少81名记者，100多家新闻媒体遭到禁声。关押记者仍然是个全球问题，中国、埃及、厄立特尼亚以及埃塞俄比亚是侵犯记者权益最严重的几个国家。去年是2008年以来伊朗首次没有在关押记者最严重的头五个国家之列，因为2009年选举后镇压行动中被判刑的很多记者已经刑满出狱。不过德克兰现在仍然以关押记者为手段来限制新闻自由。被关押记者包括电影制作人海曼卡米利，他以政治涂鸦为题拍摄纪录片在城市之上图画，被判一年徒刑和痴刑223鞭，目前正在服刑。新闻业太轻易成为那些压迫新闻自由和透明度的政府报复的对象。美国将继续为保护记者、为记者在开放社会的重要作用以及为维护真相而大声疾呼。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节目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三嘅节目里边，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